跟各位报告偏台中的五十八教，它的系统。五十八教的系统来源呢，是由这个如来藏心而起。如来藏就是如来之法，含藏众生心中，也就是心佛不二的道理。那么由这个如来藏而启发了五十八教。这个五十啊，也有根据的。比如说花眼识，花眼识啊，在《花眼经》里边讲啊，于菩提道场初成正觉，所以把它列为第一识。你比如说窝寒识，窝寒识啊，根据《法华经》的信解品里边讲，妥真铸币，把这个珍贵之服啊脱掉，穿上必垢之衣。你比如说方等时，根据大寂经里面讲，说如来成道16年。般若时呢，根据银王经讲，如来成道29年，以为我说摩诃般若。法华涅槃时，法华40余年，在法华经里边有40余年这个句子。涅槃呢，根据大涅槃经里边讲，临灭度时，临灭度的时间。所以这个五十啊，都有所本。那么至于说五位呢，汝、洛、生、疏、熟、熟、醍醐，也是根据大涅槃经里出来的五位半满之教。当时啊，有的红宗衍教的法师们，他是窝寒12方等8，22年般若坛，花眼最初37日，法华涅槃共8年。好像这个句子倒是蛮容易记，也很好听。实际啊，天台宗是否认这几句话，说这几句话说的不对。因为天台宗讲这个五十啊，是讲通五十，通五十是通前通后的，不是别五十。如果别五十呢，花眼、窝寒、方等、般若、法华、涅槃，这是个别次第。通五十呢，就是如来一代十教都是说花眼经，或者是都是说窝寒经，或者都是说般若经，或者都是说法华涅槃经。这是五十啊，通前通后，应该是这样子。那么至于当时啊，拿到现在也有很多的法师啊，把这几句话呀当作天台宗的术语了，所以是应该不是的，应该是不是天台宗的这个话。花眼识就是讲花眼经了。花眼经大家都知道有近义有唐义之不同，近义也是60花眼，它是讲奇处八会说的，一共有34品。那么唐朝所翻译的花眼是80花眼，就奇处9会有39品。花眼经再多，它的中心思想是讲实地，讲实地。那么所以是这个花眼经的传承啊，一般讲啊，花眼最初啊3个星期天讲， 三，佛陀成道，在菩提道场还没有起坐，他当时啊就考虑入涅盘，他说众生难度。各位知道，红宗眼教的法师想度众生啊，是相当难的。除了你自己先度，先自己呀有所得了，有所证了，然后再讲给旁人听，那么彼此都得利益。如果自己没有证到啊，讲给旁人听啊，多多少少都有差错，差错讲错一个字啊，那就是因果了，要背了，要背因果。所以讲这个说花眼，说花眼，那就是因为佛陀想入涅盘啊，不再度众生了，所以由梵天呢说，佛陀说的法都是大梵天王所请的，请说，无论哪一尊佛降世说法也都是大梵天王请法主。他说你应该用方便，你不能把你所证到的境界讲给旁人听，不相应的。你佛陀所证的境界一般凡夫达不到这个境界，你讲给他听了，他可能会听不进去，你应该用方便。所以方便有多门呢，归元无二路。所以这个时间呢，佛陀才答应住世说法。说花眼时啊，是在没有离开法座，叫菩提树下，在菩提树下都明行成正觉之后，并没有离开法座，就在座上说的花眼。那么根据花贤首宗讲的，讲花眼经是两个礼拜天，二七说花眼。那么根据天台宗讲的，三个星期天，三个礼拜天呢说的花眼，说三七思维，也就是、在三个七天里边呢思维想，这个想这个花眼大法。所以这个花眼时啊，说讲这个三七日啊说花眼。那么至于是弘扬花眼呢，是讲于这个贤首宗。贤首宗啊，第一代主祀应该是杜顺禅师，杜顺禅师是唐朝的。杜顺禅师啊，他立了三观：真空觉现观、理事无奈观、周遍含容观，用三种观法。所有的经典呢，都有教，都有观。有教无观不对，有观无教也不对，说教观并行了。说是讲这个真空觉现，这是讲天台宗的空观。理事无奈就是天台宗的假观。周遍含容，也就是天台宗的说的中道观。实际也天台宗的三观呢，跟这个贤首宗的三观呢是一样，不过成宗啊有先后。那么贤首宗成宗在唐朝，天台宗的成宗在隋朝，啊，陈隋之间。因为当时啊，清凉国师是跟天台宗的湛严尊者学个法，所以五十三观都跟天台宗啊八九不离十。你比如说这个贤首，他创这个五教，小始宗顿圆，小教、始教、宗教、顿教、圆教，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藏通别圆？不过名字不同啊，小教就是藏教了，始教 就是通教。所以是啊，中顿圆，那就是、啊、别教、圆教之类的。所以是在这个显首宗跟天台宗，可以说是应该是一家的一个系统，不过后来呀、啊，互相的不能够存在。那么花眼石啊，根据这个化一四教来讲呢，属于顿教；根据化法四教来讲呢，属于这个兼别名圆，兼带别教，讲圆教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花眼呢、啊，位次特别多，说所有的位次啊，52位啊，都在花眼经里边。同时啊，善财童子53参呢、啊，也都是啊，历历分明的。啊，位次特别多，所以天台判教把它判成别教，别教。而且呢，它有啊圆融的道理，说是兼别名圆，啊，那就是在这个化一四教跟化法四教的，跟花眼经的这个说这个兼，如果说个兼，那就是指的这个花眼石了。说兼淡对带这个四个字，那么讲淡就是鹿苑石，对就是方等石，带就是般若石，那么到法会涅槃里就是纯圆独妙，他这样子判。在这个化一四教跟化法四教，这是八教，所以是58教。那么化一四教如同世间的药方，说你有病啊，给你开个方子，不治病的，叫你知道这个方子，你要去到药房去抓药。那么化法四教如是药味，就是有病嘛，根据方子去抓药来吃了。这个化法四教如是药味，说是这个花眼石啊，是兼而且是乳味。什么叫乳味呢？就等于这个牛奶呀、啊，刚从这个牛的身上挤出来。比如释迦牟尼佛，比如一个牛啊，他所遗留下来的法，就是没有消化过，没有消化过嘛，很不容易懂。说佛陀说法呀，到后来呀，那么说的没有办法跟他的相应，说跟乳味一样，太浓厚了，没有加水。那么到窝寒时呢，就加点水了，这个乳味太浓了嘛，小孩子不能吃嘛，说加点水叫做酪。窝寒时啊，有4种窝寒，说有蒸衣窝寒。蒸衣窝寒呢，是讲人天因果的；肠窝寒呢，是破外道的；中窝寒呢，是讲这个禅定；那个杂窝寒是讲这个清净的道理。所以这个窝寒是有4种窝寒，但是这个顿呢，顿教有顿教相，有顿教部，就是顿见秘密不定，也都有教相，有教部。如果拿教部来讲，顿教就指的花眼经；教相来讲呢，那么就是从始至终啊，都在说花眼啊。教相可以说是通五识，教部嘛，或者说的别五识。是这样子分析嘛，就不用容易懂了。那么鹿苑石啊，或者讲窝寒石一样啊，鹿苑 陆院的起因呢，也就是五壁秋。这个五壁秋啊，他父亲这一族，释迦牟尼父亲这一族啊，有三个人，他母亲这一族有两个人，一个是母亲的族，一个陈如，就是焦陈如，一个实力加舍。父亲这一族三个也叫巴皮、南皮、莫赫南。那么这个因为是释迦牟尼佛入雪山修行嘛，父亲这一族、母亲这一族啊，都派几个他们堂兄弟呀、叔伯兄弟呀，去陪他去用功。那么后来呀，有的是太苦了，太辛苦了。释迦牟尼佛雪山修苦行啊，日食一麻一麦，一天吃一麻一麦啊，草穿入洗，骨瘦如柴，吃不消。说回家嘛又不好意思，那么干脆啊就跑到鹿野苑啊，这个鹿苑这个地方自己去用功去了。那么另外释迦牟尼佛说受牛乳之供，做这个菩提树下以前受牛乳之供，里面有几个兄弟一看，哎呦，你退道心呢，你日食一麻一麦，现在喝牛奶了，那么我们也不跟你学了，大概你不对了，那么也跑到鹿野苑去了。说这个五个人呢，都是有这个两种差别的因缘，都到鹿苑。那么到鹿苑呢，就是说明他的名词啊，也就是说是佛陀从前跟这个提婆达多，这是前生的前生，前生的前生啊，是两个两群鹿的鹿王，两群鹿的鹿王。这个国王啊，希望打鹿啊，就是打猎，打猎一打就打了很多的鹿啊，回去喜欢吃鹿。那么这个两个鹿王啊，就是商量，说跟国王啊讲人情，我们每天送一个鹿给你，给你吃，你不要乱打，乱打打死了很多鹿啊。那么国王也答应了，所以是后来就是每一天呢送一个鹿。但是后来有一个提婆达多这个鹿群里边呢，有个母鹿怀孕了。怀孕了，正好轮着这一次啊，他去送死。那么这个母鹿啊，就跟这个鹿王讲说，能不能叫别人先带我去，我把我这个小鹿生下来再去。这个鹿王就不答应，他说这个不可以，轮到你你就要去啊。后来这个释迦鹿王就听着这个消息了，他说好，那么我带你去。这个释迦鹿王嘛，就带这个母鹿啊去送死。这国王一看，哎呀，你鹿王来了，大概你鹿都没有了，吃了了。那么所以他就把这个前因后果啊跟这个国王说一遍。这国王感觉很忏悔，说我是人头的鹿啊，你是鹿头的人呐、啊。你虽然是鹿的头，是有人心；我虽然是人的头，我是鹿的心呢、啊。说从今以后我不再吃鹿了，那么希望你们两群的鹿啊平安地在这里修养。说这个鹿野苑的来源呢，是从这里起来的，那么到现在还存在。我们到印度可以看到还有象征性的几头鹿啊在那里。鹿苑的这个五壁丘，五壁丘啊，我们如果要想记这个名词呢，很容易，说是安毗，安毗就是马胜壁丘，马胜壁丘啊，也就是舍利弗出家的因缘。说马胜壁丘是很威仪的，行起路来很威仪。这舍利弗就说是外道， 他说你的师父是哪一个呀？你的师父给你讲什么法呀？啊，他说因缘所生法，我佛大沙门常作如是说。我的师父是佛，是个沙门，啊，经常说因缘之法。说这也是因缘成熟了，舍利弗嘛就出家，由此修行开悟。说第一个叫安毗，安毗呀就是马胜比丘，跋提。跋提也就是甘露饭王的长子啊，所以是安毗跋提并俱利，俱利也是护饭王的长子，这个三个属于他父亲这一边的亲戚。陈如叫做居林或者火气，实力母之亲，说陈如实力母之亲，初钻法轮先度此。我们一般讲四王八子，当时啊，印度有四个王，每一个王都有八个儿子。我稍稍啊，跟各位讲一下子。第一个叫净饭王，净饭王两个儿子，一个是悉达多，就释迦牟尼佛了；另外一个儿子叫孙陀罗南陀。孙陀罗南陀呀，他这个太太卡碎。释迦牟尼佛他的哥哥想度他出家，他不肯出家。他说你因为什么不肯出家呢？他说我太太太好了啊，说寸步不离呀。那么释迦牟尼佛就到他家里边去托钵。那么沃南就说，说你哥哥来托钵管你要饭吃啊。那时候他国王不做样给他，那么他就说叫你把这个饭菜呀、啊送出去，等他送出来之后啊，佛陀也走了。说沃南就跟他讲说，说佛陀已经回奇树几乎多元了，叫你把这个饭啊菜啊这个钵饭钵菜、啊、送到奇树几乎多元去。那他是乖乖的要送去了。送到奇树几乎多元，佛陀下命令关门上锁，拿剃刀来给他剃头。哎呀，他越喊越，他冤枉我太太还在家等我吃饭呢，啊，那不管你啊，这个那个时候是君主时代嘛，就把头发给他剃了。出家之后，他说你终究是为什么放不下？他说我太太卡碎，我真舍不得。他说好，你把眼睛闭起来，你拉着我的衣服，我带你去一个地方看一看，把他带到33天上去，就是玉皇大帝那个天上。那些个偏女呀、啊、真漂亮卡碎。彼此的互相讲，哎呀，这时间过得很慢呐、啊、世间上有一个孙陀罗南陀啊，将来呀、啊、他死了之后就升天，升到天上，我们大家呀隆重给他做太太啊，隆重服侍他。他在旁边一讲，哎，他说我就是孙陀罗南陀呀。他那不行，你还没有死，你死了之后啊到我们这里来啊。佛陀就把他带回来了。他说你看着这个天女啊，这些个女的跟你太太比较怎么样？他不能比较，那个我那个成了老母猪了。所以后来说你再把眼睛闭起来，我再带你去个地方，把他带到地狱里，那个地狱里去了。第一看见两个小鬼在那烧火，烧这个油锅的火呀，一大锅油啊在那烧火，烧火的慢慢烧，两个人很不耐烦，他时间过得太慢啊。世间上有个孙陀罗南陀，他将来死了之后升天，享天福之后啊，天福享完了直接下油锅，到那个时候我们两个再加火来烧他。这时候他也不说我是孙陀罗南陀了，那么赶快把他带回来，从这个一喜一忧就度他出家。所以这个释迦牟尼佛这个弟弟啊，出家很不容易，叫孙陀罗南陀，这净饭王的儿子。另外两个呢，这个护饭王的儿子叫摩诃南，一个叫阿罗律。 乌罗律就是天眼，天眼。乌罗律啊，乌罗律尊者他不听经还好，一听经就独孤。佛陀就骂他，是都督何为岁，罗斯邦格类啊，一岁一千年呢，不闻佛名字啊，那叫佛来呵斥他呀，他七天七夜不睡觉，眼睛睁大一点，你不睡就把眼睛睁开就不能睡了，结果眼睛瞎了，眼睛不闭也会瞎的，眼睛瞎，佛陀就很可怜他，教他要见照明金光三昧，不用眼睛可以看。所以讲这个乌罗律尊者是护梵王的儿子。另外还有个白梵王，白梵王啊有两个儿子，一个叫窝南尊者啊，一个叫提婆达多。窝南跟提婆达多是亲兄弟了。提婆达多这个是处处想害佛啊，那么当时有个频婆娑罗王，就是这个王舍城的果王啊，他们两个呢就是做了朋友了。频婆娑罗王就是窝舍四王，频婆娑罗王的儿子叫窝舍四，就是无根信。什么叫无根信呢？就是最初不信，后来相信了，叫没有根，这个信仰没有根，叫无根信。就窝舍四王啊跟这个提婆达多两个人结拜，说你把释迦牟尼佛害死，你做新佛，我把我老爸杀掉，我来做新王，我可以护你的法啊。这两个就是一个想害佛，一个想害他爸啊。这个他害他爸爸这个原因呢，将来们打这个佛七时候再讲，现在卖点关子不讲啊。那么是这个提婆达多跟窝南尊者呀，跟罗侯罗是同年。罗侯罗呢是佛的儿子，是这个耶输陀罗的儿子，是释迦牟尼佛成道这一天生的。但是释迦牟尼佛走了之后，六年都没有回去，说怀胎怀了六年呢。这个在因果经里边讲说，罗侯罗呀，从前呢，把一个老鼠洞给塞住了，这个老鼠洞塞了七天呢，老鼠出不来，没有东西吃，所以后来呀，他在怀孕的时候啊，在肚皮里边呢待了六七年。就是在这个因果来讲，所以是这个窝南生下了之后啊，那么罗侯罗呢也生了之后，大家就怀疑了，说是我释迦牟尼佛离开这里五六年，你这个耶输陀罗这个孩子从哪里来着？不对呀，失了反常啊，哪里怀孕怀了五六年？所以他就很气不过，他明明是悉达的太子啊儿子，所以他耶输陀罗就抱着这个罗侯罗就跳火坑啊。他说如果要这个孩子不是悉达太子的，这个火可以把我们母子都烧死。结果他这么一跳，这火坑就变成瓷了，变成清凉瓷了。这说明啊，这个水火呀是有情的。甘露梵王有两个儿子，一个叫提沙尊者，一个叫是拔提尊者。说四王八子啊，那么也就说明这个都在五比丘之内，都是跟他这个一起都在这鹿儿院。不过释迦牟尼佛当时有十大弟子，我想我们不能不知道，都是上首的弟子。一个叫迦摄尊者，我想这个名字大家都知道了，大迦摄。如果我们塑释迦牟尼佛的像啊，一边是迦摄尊者，一边是窝南尊者。 迦摄尊者呢，他这个手啊，喝掌的时候，一个手要蜷起来，啊，他叫引光，这个手不能放出，放出光明太大，要把这个一边手掌蜷起来。你看竖这个迦摄尊者的像都是这样子。那么窝南尊者呢是当四者，说释迦牟尼佛像两边呢，如果要竖像的话，一个是迦摄尊者，一个是窝南尊者。迦摄尊者修苦恨，说苦恨第一啊，所以他是第一代的这个啊上行的这个弟子。多闻第一的是窝南尊者，多闻啊，闻到就可以记得住。不过窝南尊者呀，是释迦牟尼佛成道这一天生的。那么释迦牟尼佛成道之后，讲了很多时间的佛法，说佛法如大海流入窝南心，窝南并没有听到啊。窝南刚刚生下他，怎么他没有出家，也没有当侍者？说这个就说明啊，那么释迦牟尼佛在经里面讲，释迦牟尼佛可能要给他说一遍，或者这些个大弟子啊，跟他重述一遍，说佛陀说的法都流到窝南的这个心里去了，就多闻第一。那么智慧第一的舍利弗，舍利弗的智慧第一，须菩提是解空第一，解空啊。富罗罗是说法第一，窝罗律是天眼第一，目犍连神通第一，迦旃延是论义第一，窝罗律是次界第一，罗侯罗是密恨第一啊。我想这个他们每个人的都有很多的故事讲，我们今天呢不能详细跟各位谈他们的问题。说这个陆院跟这个窝寒这个来龙去脉啊是这样子。那么在花眼会上，所以是罗汉在座，有眼不见舍诺身，有耳不闻圆顿教。释迦牟尼佛刚成道，在菩提树下还没有出来说法。那么跟听花眼经的都是什么人呢？都是42位法身大士，也就住横向地等觉，都破无明正法身的。佛陀没有走，这些个听众没有来，不像我们现在啊，来来去去啊，要先报道啊，还有很多的手续。你就是佛陀在那里说法，你在家里边就是心心相印。花眼师是这样子，没有一般的这个四众弟子，都是大菩萨，而且是正法身的菩萨。但是花眼经啊，到最后啊，这个善财童子53参的时间呢，已经在鹿苑之后说了，就是在鹿野苑以后，再把这个善财童子53参的这一部分呢，才讲。所以叫罗汉在座，有眼不见舍诺身，有耳不闻圆顿教。舍诺身呢，大家注意啊，不是清净法身。我再说明一点，清净法身没有身的，是一切以一切为身，息声三色都是清净法身。卢舍诺身呢，是报身佛。你比如说这个戒律里边呢，啊，梵网戒里边都是卢舍诺，不是毗卢遮诺。卢舍诺佛呢，千释迦，卢舍诺佛1000尊释迦牟尼佛，啊，所以是啊，在这个卢舍诺佛啊说花眼，那么罗汉呢有眼不见，有耳不闻。 有耳朵听不见，有眼睛看不见，那个福慧庄严呢，他没有达到那个境界。所以是在这个入院时啊，单单的讲这个藏教。藏教啊，也就是说明苦寂灭道，说知苦断寂也，目灭修道啊，说是这个三转法轮。三转法轮呢，说是这个在这个入院的时候都是讲的这个属于落位。方等师，第三呢是方等师，方等师啊属于见教之中，窝寒师呢属于见教之初。那么另外讲的是煎蛋对待呢属于对啊，方等师就是都礼座去花了，都在方等会上，比如楞严经啊、楞伽经啊、啊或者思义经啊，都是方等。什么叫方等呢？四方平等，藏通别圆，都在讲啊，都在讲。你比如说维摩居士现病相，根据当时的佛法的讲啊，在佛陀说法在四十里路之内的呀、啊、都要来听，如果不听的话都要请假，向佛陀请假。那么维摩居士嘛，就向佛请假，说我身体不好，你说法我不能来。那么在礼貌上嘛，佛陀一定要派人去看一看他，派这些罗汉啊，罗汉不肯去，他说这个老居士倚老卖老啊，对出家人不恭敬，我们不要去啊。那么后来找着文殊师利菩萨，文殊师利菩萨就代表释迦牟尼佛去问候维摩居士啊，两个人谈不二法门嘛，就是这个是在这个方等会上，所以是礼座去花。那么文殊菩萨去了，这些罗汉也想跟着去看看热闹，看看哎，你个老居士对文殊菩萨有没有办法啊？但是没有座位啊，维摩居士帐石方丈，方丈就四方一丈。他那个房子啊，四方一丈不大的啊，那么所以是在这个里边没有位置，没有座位。这些罗汉就想说，老居士你对我们太，我们来看你病应该不要说倒一杯茶嘛，你起码让个位置给我们坐坐嘛，根本没有位置。那维摩居士就知道了，他说你们要坐呀，看我们去借这个法座，看哪一国家的法座最高，说84000游巡的法座都借了，放在这个维摩藏室里边，这小中现大，大中现小，这是有神通的境界。说好了，法座借来，你们可以上了。这个菩萨嘛，随便一上就上去了，这个罗汉呢上不去，太高，紧往上爬啊。这维摩居士讲，哎呀，你们怎么这么一点礼貌都没有，就要座位嘛，要好好上去，怎么往上爬呢？哎呀，太高啊！那么既然上不去嘛，要向这个宝座来拜一拜，这就侮辱他了。说你既然是宝座给你借了，你上不去，你向礼座啊。说我们现在要是讲经说法都要礼座，这是从这里来叫礼座。那么做好之后啊，文殊菩萨跟维摩居士两个继续谈不二法门。天女散花，天女散花，这个花呀落到菩萨身上就掉下去了，落到哪里都掉到哪里了，落到这些罗汉的身上啊，落到鼻子上就粘到鼻子上了，落到耳朵上就粘到耳朵上了，搞了一身花。那么拿这个手啊往下捡呢、啊，维摩居士讲说，你们怎么一点威仪没有，手也动了，脚也动了。他这个和尚身上搞了一身花，不雅观呢。那么这个时候啊，天女就讲话了，哎，他说我们这花没有分别呀，那么落到菩萨身上怎么都不沾呢？怎么落在你们身上就沾了，逐渐你们心里边呢不干净，不清净，有烦恼。 说叫天女骂了一顿，说这样子叫做在方等时，所以礼作去花，这个故事很多了。说叫做这个煎蛋对，就对仗通别，说原教，而且是属于建教之宗。般若时呢，是属于建教之后，那么属于这个熟书啊。方等时属于生书，那个书就是熟络了，这个络呢就加了水了，还没有烧。然后生书嘛，用这个火烧一烧，然后到般若时嘛，说煎蛋对待，待通别二全理而说原教，就在般若时候没有说藏教了，说讲心经啊，或者讲般若经啊，不能讲苦空无常的道理啊，完全是讲这个通别圆的道理。般若时啊，讲这个一句南无佛，皆共成佛道啊。所以是从前有一个老者来求佛来出家，但是正好佛陀不在，他这个弟子一看呢，说你没有饭吃，你来出家呀，啊，很穷了。他说不行，我们用神通来看你，八万大劫之内啊，一点好事都没有做，没有善根，出家也没有善根，不能出家了，啊，所以不是将相可以做得到的，出家要讲善根的，没有善根根本定不住的，所以莫为袈裟容易披，皆因许是众菩提。那么他就很悲哀，说我出家都不行了啊，都没有资格，就在门口哭。释迦牟尼佛回来一看，哎呀，你哭什么？他说我要出家，你不在，你这个弟子们说我不留，说我没有善根，过去没有做好事。他说没有关系，跟着我来，我来收你做徒弟。这些个罗汉一看，哎呦，这个老头怎么跟佛陀打到关系了？佛陀就讲是善来必求，虚法自落，袈裟住身证罗汉果。说讲善来，这个善来两个字不容易啊。现在我们都是阿弥陀佛，那时候佛陀讲善来就是做必求了，做必求不容易啊。虚法自落，头发自然掉了。这个虚法自落，头发呀，就表示我们心里边这个烦恼，这个八万四千的烦恼丝啊。那么善来必求，胜了必求果，但是烦恼就没有了。虚法自落，袈裟住身，就可以受供养，做福田。这些个弟子问的是佛陀，哎，不对哦，你们有看错吧？他说我们看他八万大劫之内没有一件好事，怎么可以马上就做比丘，马上还要这个受了具足戒了。他说你们看八万大劫他没做好事，八万大劫之外你也没有看他做过好事啊。八万大劫之外罗汉力量不够了，看不到了。他说八万大劫之外啊，他做过一件好事，现在成熟了。说天理宗讲众熟陀嘛，众在久远，成熟啊，解脱了。他做什么好事呢？从前呢他是打柴的，到山上砍柴的，这个老虎啊想要追他吃，他就一急也就爬到树上去了。这个老虎啊就啃树根啊，看这个树都快要倒了，他这个时候恐怖了。他如果这树一倒了，他跑不掉，一定叫老虎吃了。他一急呀，念南无佛， 他还不会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两个字就皈依了，就是皈依佛。各位想想，他这个时候这一句佛号是多么虔诚，是性命教官的时候。我们现在念佛不是这样，念佛等于唱山歌了，念一辈子也没有用，你真正要一心不乱念一句佛就够了。说就是因为他这一点功德成熟了，那么他应该呀、证罗汉果。所以在这个般若时啊，是讲这个善根成熟，用智慧，所以是这个等于是这个见教之后，是代通别二全理而说原教的实理。另外是法华涅槃时，法华涅槃是同时同位，也是纯圆独妙的啊，是醍醐时，所谓醍醐啊，是法华，我想讲了很多了，我们不必详细再讲它。涅槃呢是追说四教，追泯四教。追说呢就是把过去的道理再说一遍，佛陀临灭度了嘛，叫追说，说了之后马上就消掉，这是功夫哦。我们现在说了之后消不掉啊。梦想两个字大家懂不懂？哎呀，我因为什么做梦？因为你想嘛才有做梦嘛，如果不想就不会做梦了。梦想颠倒嘛，是不是？因为你思想太复杂了。说我们佛弟子啊，想放下看破啊，得大自在，不去想了，什么名闻利养啊，与我没有关系了啊，苦乐我们也不去分别了。要没有想就没有梦了嘛，梦想这个梦是由想来的。所以是到这个涅槃时啊，应该是追泯四教，说过之后就算了。不要说我们现在说过之后啊天天在想我说的对不对啊，我们忏悔也是这个道理啊。忏悔就是我错了，这一句话就对就够了。我过去错了，身三口四意三呢做错了，你自然承认错，过去的事情一笔勾销。就怕你想不敢完全放下，不敢承认。各位，这是个结晶哦，并不是三七修福会百劫众相好啊。只要说你在心里边承认，我过去所有一切都错了，我现在呀、改头换面了啊，学佛了，过去的事情一笔勾，因为它是虚假的嘛，不实在的。要实在的话，你消不掉的。就这个，如同这个雪，太阳一出来，马上就融化了。所以十相忏悔就是这个道理啊，忏心不忏罪。罗汉就忏罪不忏心了。要是罗汉，哎呀，我有罪呀、忏罪呀、我是罪人呢、这个罪从心起嘛，罪从心起，讲心忏，心要灭时罪已亡，心亡罪灭两俱空，是在名为真忏悔。罪是从心里面起来的，心没有罪自然会没有了，心亡罪灭两俱空啊。所以主要是过去心不想，未来心不想，现在心不想。我常常怎么自己反省自己，过去啊如梦，我想过去的事情叫它过去吧，如同做一场梦，你还想它干什么？未来如云，未来的事情如同空中的云彩，变化多端，你想不到。现在如电，那么现在的事情啊 刹那刹那在变，这三心不可得嘛，过去心、现在心、未来心，把它放下，或者说我过去所有的一切都错了。说六祖大师讲，你在这个心性上忏悔，那是真忏悔，并不是你在佛前磕头把头磕破了，那哭哭啼啼的没有用。心里边真正忏悔改过了，说这个涅槃时啊叫醍醐位，那么属于这个原教跟《法华经》啊，这个《法华时》是同时同位的。顿渐这两个地方，这两个时啊，其他的宗派也有讲顿渐，这不是天台宗的这个独创，藏通别圆是天台宗创的，秘密不定、非顿非渐，这个也是天台宗创的。什么叫秘密呢？不是密宗，秘密啊，就是同听异闻，个人得的利益不同。你比如说，我们听经，大家一起听经，啊，有的喜欢听故事，对故事它相应了；有的喜欢听形而上的道理，啊，有的喜欢听啊那个一切的这个笑话。这同一座说法，同一座说法，听的人呢得的利益不同，有的闻一耳之十，有的闻一耳之百，有的闻一耳之千的，有的闻一耳之零的。这一座说完了，下来之后说讲的什么？唔知。龙总唔知，唔知道他胡说八道的什么，那么就等于零了。有的啊，在这个故事上啊有所得，所以这个叫秘密不定，不定就闻大得小意，闻小得大意，闻大乘得到小乘的道理，闻到小乘得到大乘的道理，所以叫不定教。秘密教呢，就是彼此不知道，彼此互不相知，你得多少利益，旁人不知道。旁人得多少利益，你也不知道，所以这个秘密不定，这个秘密不定啊，都是通花眼、路院、方等、般若四时都通的。那么非顿非渐、非秘密、非不定的，是通法华涅槃。法华涅槃呢，不属于顿，也不属于渐，也不属于秘密，也不属于不定。就是以一顿以一见以一秘密以不定，或者这样讲，就是没有办法可说。这是所谓是说是教相是通五识，教部嘛仅仅限于这一部经。说一般讲有通别五识论，有通五识啊，有别五识。佛陀在临灭度的时间呢，文殊菩萨来说请佛呀再转法轮啊，你要灭度了吗？你再说说法，留下来。佛陀就讲说，我49年说法住世啊，我没有说他一个字哎，我没有说他一个字。那么你现在又叫我再转法轮，是不是我从前转过法轮呢？注意这句话，在《金刚经》里讲，你要因为佛陀有法可说，是谤佛，说过就算啊。这个有法可说，你因为佛有法可说，你就毁谤他，佛不说法，这个是如果这样讲的是清净法身佛了，清净法身佛无法可说，圆满报身佛也是无法可说。那么千百亿化身呢，那他留下很多的这个经教，应该是说法， 说这个一个人这个佛有三身，就等于我们有三因佛性啊，我们有正因啊、原因、了因，我们是因，佛是果，我们是有正因佛性，那么道成佛了叫做法身德啊，原因善性，那么到了成佛嘛叫做解脱德，了因慧性，到了成佛嘛叫做般若德。所以在成佛的时间呢，也不是他另外离开众生他另外得个什么，也就是我们在因地比众生所有的到成佛结果，就是生佛不二的道理。所以啊，这个五十八教，那么归其宗简呢，归其宗啊，就没有离开真俗宗，讲这个藏教通教是讲真理，通教别教啊，这个或者是讲这个原教都是讲这个虚地理，宗教嘛，这个真虚宗，宗嘛就是宗道了，般若从般若法华涅槃都是讲宗道，连这个窝含方等都没有谈到宗道的道理。说所有的法位啊，没有离开藏通别圆，那么所有的化仪呢，度化众生的仪式啊，没有出个顿渐秘密不定。化仪呢，就是度化众生的仪式，这个大家有个体验，如果有人请你去演讲啊，你尽管讲深一点啊，深到叫他不懂，那么他比哎呀这个人讲的高啊，高的我都不懂了。所以佛陀开始一讲就讲顿教啊，叫罗汉在座有耳不闻啊，有眼不见啊，你不闻不见给我要求我了，我再慢慢啊普说点普遍，说窝寒，说了窝寒嘛，然后再慢慢增加增长，还说方等，再说般若，再说法华涅槃。这是啊，所以是这个所有度化众生的仪式不出于顿渐秘密不定四众。那么八相成道啊，说法四十九年呢啊，一共啊列为这个五十。说藏通别圆这个四教啊，是天台宗一家所解释的网目，倘要是消诸教呢，但是用藏等，你要想消解释一切的这个经典呢，用藏通别圆就够了。你要想解释法华经，如果没有顿渐秘密不定啊，举止失措，可能啊就讲不通。这个刚才讲的这个五十八教的这个五十八教啊，是圣人所开后学的一个方式。我们要想学教观呢，一定有见次，要不然是笼统说笼统啊找不到头绪。所以众生啊无始被觉何尘，那么佛陀嘛哀而悯之，所以叫请大思小，把大乘佛教收起来，来施舍这个小乘，说谈天次小，探大包圆啊，谈次淘汰，然后到最后啊开权显实，而能够啊这个理事相应。所以讲斗机莫惑于化仪，权理化物嘛，没有超过化法，化法所权的没有超过真宗二种道理。这个真谛跟宗道这个两种道理啊，没有离开如来藏心。所以这个理这个心呢，是一而二三的道理。那么舍了五十八教啊，没有办法传播圣人的这个 言教。根据虚主来讲，也就是天理宗三十一代的主事，也就是偶一大师，他是啊，他的位置是在原教明字位，智一大师在原教的五品弟子位。这个明字位呢，那就是五品位是在这个官横啊，那么官横位以前就是明字位，然后在这个礼记。那么欧一大师啊，他是在原教的明字位，所以得到四希坛的利益。四希坛呢，我想老听经的都知道，说是四界希坛、唯言希坛、对治希坛、地狱希坛。四界希坛是欢喜，你不能老赞叹好人呢，好人不用你赞叹，坏人你要赞叹一点，要不然你说你是坏人，他说好，你说我坏，我坏个样给你看看，那坏坏到底了。说真正度众生啊，好人不太费力，坏人才费力。对坏人还得说点好话，鼓励鼓励他，说你要学好向善，能够得的利益，就好人也欢喜，坏人也欢喜。说是啊，世界，世界有好坏吗？在世界里边度众生啊，大家生欢喜呀。第二是唯言喜谈，唯言说佛法就是度众生嘛，唯言，唯言喜谈嘛，就生善。你要为他站在他那边讲，不要相对，不要相对，相对你指着鼻子那就不对了。就是站在他那边讲话，就可以生长他的善心。另外这个对治喜谈，什么叫喜谈？谈就是布施，喜就是普遍，就是用对治普遍的来这个说法，这就应该是破恶，能够破一切烦恼。第一喜谈，第一义就是入理了，就是这个在形而上的就是第一的道理。那么虚主自虚大师啊，就是偶一大师啊，他得到四希坛的利益。就比如这个偶啊，在泥巴里边呢有发芽的利益啊，可以说是了解原教不思议的道理。但是他说了一句话，说四教一出啊，而台宗辉。我们天台班最初啊听过四教义啊，说四教义一出了、啊、那么天台宗啊没有光彩了。因为什么？四教义没有讲观，光讲教啊，要讲观你要讲教观双举啊，叫教观纲宗。光讲教没有观，光讲教啊，练个嘴巴子，不会用功。说四教一出啊，而台宗啊就是不光。紫月露出，在禅宗昧。紫月露啊，啊，宗敬大师做的一百卷那个紫月露，这个紫月露一出来，这个禅宗啊，眼不明。因为什么？他完全呢在文字上，在文字上讲，没有啊讲到这个心里边去，所以是讲这个偶一大师啊，他讲说戒出三途，定出六欲，慧出三界。如果我们守戒，守戒不是行事哦，啊。这个硬要守得住，守戒就可以出三途，不会堕地狱恶鬼出生。你要修禅定的功夫呢，可以出六欲天。说六欲天上现五衰，三餐尚且有风灾，要君修道非飞翔，不如西方归去来。 如果你在禅定的功夫好，就可以超出六欲天，那么进入色界天。如果你智慧高，可以出三界。这是藕益大师讲的，大家可以想想，你要想出三界要用智慧，你要想离开六欲天要用禅定，你要想离开三途要修戒律。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啊，谢谢各位。